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八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的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教会又有弟兄姊妹去参与短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们去了，我们这些没去的就多多的在神的旨意里面用祷告去纪念和支持他们去的人，盼望他们在所到之处都有美好的服事。保罗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这样的万事呢，是指所有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所有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都有神的提醒和教导，为的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得到益处，能够成长。我自己最近学了一个功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一个非常爱惜属于自己东西的人，比如说我的电脑，为了保护我的电脑呢，我防止电脑的碰撞啊、摩擦呀、或者是有些划痕呢，我又找了好多套子给我的电脑。我给你们看看，有的是买的，有的是别人给我的。有的是不同款式、不同颜色、不同牌子， 有时候看到好的时候我还想再买一个。那我太太说呢，这是一种病。那我说这是一种执着。她说不，这样的执着也是一种病。除了套子之外呢，我还用什么？我还用刷子刷我的键盘，每天刷一刷，让它键盘去尘。我还有这个清洁剂，经常清一下我的那个 screen 那个屏幕，让保持非常的亮丽。我真的非常爱惜我的电脑，但最近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为啥？真聪明，我的电脑坏了 ，CPU 跟硬盘坏了，我还去找长宁帮我修，但不知道是坏得太厉害，还是长宁的技术不行，总之是没有修好。不管怎么样，一个电脑硬盘和 CPU 坏的话，这个电脑等于作废了。我就是有再多的套子，有再多刷子和这些清洁的剂也没用。保护外表是好的，但外表保护的再好、再光鲜和亮丽，如果心脏坏的话，那就真的没什么用了。我想呢，弟兄姊妹，咱们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呢，没人喜欢，也没人愿意有。电脑是这样的，咱们的属灵生命更是如此。19世纪的基督徒作家莱尔牧师，莱尔牧师呢，在他的写的《论基督徒外表》里的一篇文章里面，他说到：形式主义基督徒徒有敬虔的外在表现，却不知道如何实践信仰实际的敬虔。外表的敬虔不代表内在生命的更新。保罗说，在罗马书2章里面说，外表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求神帮助我，也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外表徒有这些敬虔的外在形式，却失去了敬虔的属灵实质的一种人。不要是口里是只有口里有律法，心里却没有福音的这样的律法主义者。这样的人呢，徒有称义的宗教外表，却没有成圣生命的实质。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所责备的一种人。我们不去做属灵的套中人。神是喜爱善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的神。但面对这样苦难重重、许多败坏的世界里面，神已经把他心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所有跟随他的儿女们：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真实的心和这样真实的与神同行的生命。我们之前还是低头做一祷告。父神，我们现在到你面前来，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坐在至高之处，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你从尘土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之人。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意思，单求你自己的意思，让我们无论何时都不看一人，只看我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每一天都能够与你同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打算把这些套子送给人，你们谁要的话，崇拜之后来找我，我免费给你。电脑不能给孩子，孩子再试试修一修，长宁不行再找另外一个人。今天的信息呢，继续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卷书呢，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非常非常直接，就是让世人信耶稣能够得永生。他在20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说这些事呢，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4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的一个神迹。我们大概把耶稣的神迹呢，可以分3类。一方面是 一病赶鬼，另外一个是与大自然有关系的，第三方面呢是与人的性命有关的。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神迹，也是属于第一类耶稣医病的一个神迹。在此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关于经文背景的一些的观察和大家来看一看。第一个是说那时以后的第一节，那时以后，那时呢指的是第四章里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当他在迦拿的时候，有一位大臣呢因他儿子病了就来找耶稣，耶稣就说你的儿子活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主的医治，神的医治就立刻在大约是15公里之外的加百农就发生了，大臣的儿子就被医治好了。四福音书一共记载了35个神迹，其中23个是和医病赶鬼有关的。你可以看到耶稣他在世3年半的服事里面，除了传讲天国的福音之外，安慰有需要的人和医治病患也是他在人群当中所重点的服事之一。第二个观察就是毕士大池。毕士大池呢是一个位于耶路撒冷东北角的一个人工凿出来一个水池子，池子是长大概是315尺，宽的地方最宽的是220尺，深呢大概是75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么大这么深的一个水池子里，如果一个病患是不能动的人的话，有病不能动，是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他很难很难是能够下到水池里面的。另外呢，毕士大池的原文的意思是恩惠之屋，或者是怜悯之家，英文呢就是 The House of Mercy。 第三节说在里面的很多人，什么样的人呢？里面躺着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好，第三个观察就是刚才小云姊妹也没有读出来，因为第四节的经文是原文里没有的。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其实这些经文的确是在原文和大部分的圣经的译本里面是没有的，中文圣经是根据一些古抄本所加上去的。这个大概是一种传说，但是呢这种传说也的确是这些人聚集在毕士大池里面这样一个原因。第四个观察，安息日，耶稣医治了圣经里说瘫痪了38年的这个人的那一天呢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一定要守的一天，这一天呢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神是6日创造之后呢第7日就安息了，所以这一天呢摩西律法定为圣日，在出埃及20章的记载。犹太人呢是要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安息日不能做事，违反安息日的或者是重罚，甚至是可以去致死的。而且犹太人的主流拉比呢，他们在摩西的律法的关于安息日的律法上面加上了整理了39件具体的这些禁令，大概在这里我不会一一读出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看第39条，就是搬东西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看到这条的时候，就为什么在第10节就说你犯了安息日了，因为你拿你的褥子走了。其实如果按照这些条例来看的话，咱们每个人啊在安息日都犯罪了。比如说第11条烧烤，多少次我们在星期六星期天烧烤的，我昨天刚刚烧烤过。别说我们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至少有6次被法利赛人抓了一个现行，控告他犯了安息日的罪。圣经里面大概有六次七次的一个记载。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宗教外表却没有属灵实质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也拒绝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个事实。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是怜悯的神，他怜悯那些在疾苦困难当中有需要的人们。神真正要的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内在怜悯和慈爱的心。有怜悯有慈爱才有真正的安息。 耶稣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因为在他里面圣经说是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是在基督里领受和享受神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关于安息日呢，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非常丰富的教导，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神的律法和福音。律法不能让人称义，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但知罪不能给人带来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就是福音。福音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是重价的。之所以重价，是因为上帝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并上了十字架。关于安息日的内容其实非常丰富，可以是另外一篇讲章，会有很多的学习，我还没写，我以后会写，有机会再跟大家去慢慢分享。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的背景上的观察。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耶稣行了神迹，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病人，在号称是恩典恩惠怜悯之家，却没有得到恩典和怜悯，直到他遇到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信息。每个故事里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人的光景和神的作为，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故事里人的光景，上帝给我们说什么。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说，这里面躺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毕士大池旁边呢，拥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病人，他们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得到医治。因为当时有个传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第四节，在原文里没有的这个经文，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都痊愈了。这个原文圣经里没有的这些经文呢，是当时古代近东地区诸多的关于超自然传说的其中一个。古代近东地区有当时很流行，关于医疗跟医治的这种传说。举个例子，咱们国语堂弟兄们，人到中年了，头发基本上都慢慢的消失了，都慢慢掉了。就是给你们说一个古代近东的一个传说，一个说法，就如果你想防止掉头发，你就要收集动物的肥油。有两个动物的肥油一定要收集，一个是犀牛，一个是鳄鱼。找到之后呢，再把驴的牙其中一颗牙齿蘸上蜂蜜，涂上蜂蜜，再把那个驴和不是那个犀牛和鳄鱼的炼出的肥油呢涂在一起，抹在头发上，这样就防止你掉头发。你们有人想试试吗？千万别试，如果真想的话，你真太傻太天真了。那个是古代的人的一种传说，真别试，掉头发总比掉命强。但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把自己的盼望放在一些虚无的传说或者是一种说法上面。毕士大池呢，就有这样一种类似的让病人得医治的一种说法，到底有没有效我们真的不知道。或许有，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毕士大池里面在等。或许没有，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传说。不管真假与否呢，但是对这些身患各样病症的身体软弱心理绝望的病人来讲，不管怎么样，这却是唯一的一个盼望。这里面呢，他们当中就有一个是病了38年的人。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我们大概可以从第七节他所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状态。每次水动的时候没人理他，好不容易爬到了那个池子旁边，总是有人先他一步下了水池子。就这样，这个人呢病了38年，等了38年，努力了38年，盼望38年，同时也是绝望和无奈了38年。毕士大池子里面的这个美丽的传说没能够帮助他。 38年里面没人能够真正关心和帮助他，他每天只是躺在自己的褥子上。想想他的这幅场景，这样的生活就让他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身体上、心灵上、人际关系上，都是处在一个破碎的、一个耻辱的和一个受伤害的一种状态。38年里的绝望无助就是这个人的光景，这个光景其实就是我们世人的真实光景。避世大耻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写照，里面充满了种种的疾病、不公义、不公平、失望、绝望，这都是人犯了罪、远离了神和得罪神的结果。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结果就是导致关系的一种的破裂，与神关系的破裂是一切关系破裂的根源。与神关系的破裂呢，就导致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和自己有时的关系都是破裂的，和导致了人和上帝创造之间关系的破裂。这是为什么世界上不断的有仇恨、战争、灾害、疾病、绝望和死亡等等等等等。要知道，人生我们人在世上，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个就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是经济结构的，一个就是精神，我们说灵里的结构的。当罪破坏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时候，人这三方面的需要就遭到了破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就是罪的结果。上帝美好的创造被破坏了，人整全的需要被破坏了。前一段时间南亚一直有灾情，我的一个朋友呢就在微信的圈子里面发了帖子，题目是亚洲病了。这段时间呢，欧洲有很多的恐怖袭击，他又发了个帖子，题目是欧洲病了。那我就忍不住了，我说不是，不单是亚洲病了，欧洲病了，整个世界都病了。一个没有神、拒绝的神的世界里面的人都病了，不仅是肉体的，更是心灵上的，世人都犯了罪。而所有犯罪的，约翰说就是罪的奴仆，罪带来的疾病、冷漠、不公平、绝望等等等等，这都是避世大耻里面人的一个光景。避世大耻就是世界的一个小缩影，里面公义、公平、喜乐、和平、健康、满足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每人心里面非常想拥有的，却是一直是成为了很难拥有的一种奢侈品。我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绝望、无助、冲突、仇恨、伤害、耻辱和破碎。但很讽刺的是，避世大耻的意思，刚才我说是什么？恩惠怜悯之家。但对这个病了38年的人来讲，对这个失望了38年、等待了38年的人来讲，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恩惠。直到这一天，他遇到了耶稣，因为耶稣正在找他，神一直在寻找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得着。我喜爱就在这一天，耶稣找到了他。在避世大耻里面，我们看到人的一个实际的光景。那我们再来过来看一看另外一方面，是人神的作为。我们一起读6-9。耶稣看他躺着，一起读，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与我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他的怜悯 compassion。 耶稣在这些拥挤繁杂的人群当中，他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找到了这个瘫痪的人，他看到了这个瘫痪的人。圣经里面说他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知道他，耶稣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因为他有怜悯，他是怜悯的神。 compassion 这个词是从拉丁文两个词 合起来的。合起来意思呢，英文就是 to suffer with， 中文呢翻译成就是与之同苦。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到世上，他彰显出了怜悯的父神出来，他那种弥赛亚的怜悯在许许多多的世上都向世门表明了出来。福音书里面有九次提到耶稣动了慈心， He is moved with compassion， 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很多人在问神在哪里。当人在疾苦、患难、痛苦和破碎当中的时候，神在哪里？为什么这样的苦难就一定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些都是人们不断在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面对苦难，我们很多问题我们不一定答得出来，但有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去告诉人们，就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在这个苦难重重的世界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神愿意进入我们任何的破碎、痛苦和哭泣当中。伟大的神进入了我们的苦难里。以赛亚书63:9说，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耶稣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就是福音。使徒马太他用一个词去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马太福音1:23，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说，他们要称为耶稣为以马内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这个词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与人同在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刚才主席也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祷告出了这些经文，我们一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怜悯显出了耶稣基督他爱的本性，也就像诗人在诗篇里面去描述神的怜悯之心所说的经文一样。诗篇103:17，我们也非常熟悉了，父神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是父神他自己。但反过来说，不得不说现今的世界里面，今天很多人实在缺乏了怜悯人的心，也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怜悯是要挑战我们进入那些充满伤害、痛苦的地方，怜悯让我们进入那些伤痛、破碎、恐慌、失落、困惑，甚至是充满愤怒和仇恨的人群当中。怜悯也要求我们与痛苦、悲伤流泪的人一同去哀伤流泪。怜悯也要求我们与软弱无助的人在他面前与他们一同软弱，一同去面对无助。怜悯也意味着我们要进入和修补人全面的一个需要，是身体和灵里面的软弱的一个需要。但我们人罪的本性使我们失去应有的怜悯，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冷漠和忽视。因为缺乏真正的怜悯，就连一些别人当别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样简单的事在现今的时代里面都变得复杂和有难度。我们不一定有很多机会啊，基督徒我们不一定有很多机会去一些偏远的困乏的危险的地方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但如果神是把一些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灵里面都软弱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够视而不见。细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说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求主怜悯我们。17，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在人群当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神医治了这个38年病患那个瘫子之前呢，刚才 第四章是刚刚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耶稣从前施神迹医治，今天他仍然在行神迹，仍然在医治人。罗传道前段时间去了中国参与一个医疗关怀的短宣，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们所服侍的一个村庄里面呢，就有一个人病了，瘫痪了20多年，医疗短宣队的医生们、护士们在5年里面一直帮助，不断的去那里，不断的帮助这个病人。去年呢，就在当地的医院给他做了一个大手术，现在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走动了。我去年在巴基斯坦的时候跟一位弟兄见面，信主前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穆斯林，并且呢是在当地的清真寺里还是一个领袖。他有一个女儿，15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卧床不起，瘫痪了，突然瘫痪了，没有任何原因，怎么查也查不出来。3年里面一直是卧床不起。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知道之后呢，一直为他祷告。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个基督徒朋友就到了他家里面为他的女儿祷告。那一晚，神竟然在这个基督徒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就医治了他的女儿。当这个弟兄哭的时候，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当时神使他女儿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刹那，他说他看到房间里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位弟兄后来也信了主。弟兄姐妹，你们说这些是不是现代版的必施大慈的神迹呢？这样的神迹，我告诉大家，每一天都在发生，你信不信？另外，每一天发生的这样的神迹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再给大家讲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的一个小镇里面的一个教堂被德国人的空军给炸了，里面呢有一座上百年的一个耶稣像，双手呢被炸断了，所以当时的信徒非常心痛，他们就筹了一些钱准备去补这个耶稣像的双手，但后来经过祷告之后呢，他们决定不补了，把这些筹来的钱就非常实际的去帮助当时社区里面被炸弹所炸伤的死亡的家庭里面。后来这些信徒说，我们敬拜的是真神，不是雕像，这个耶稣像的脚不能走，就让我们成为耶稣的脚去走进人群里面，这个耶稣像的没手了，就让我们成为耶稣的手去触摸那些受伤的灵魂，告诉他们耶稣他真实的爱，因为耶稣不是雕像，他是又真又活改变人生命的神。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如今对人身体和灵魂的医治，就是透过他的跟随者们所进行的，他给所有的跟随者有能力和权柄，他也差派圣灵去帮助引导我们进入人群当中去服侍那些失丧的人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够成为耶稣的脚，成为耶稣的手，成为耶稣对人们的医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就是耶稣真理和怜悯的见证人。怜悯的主，他的医治，他对病患的医治，病人的医治直到如今。但请记住，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医治呢，不单是身体的医治，更是灵魂的医治。5章14节，当耶稣再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犯罪是否是因为他犯了罪的缘故，我们这里不做过多的去探讨，但有两点是一定要明白的。第一，一切的疾病就是罪的带来的结果。第二，神医治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就要竭力的去过感恩和圣洁的生活。主对这个瘫的说，不要再犯罪了，英文看 NIV 的英文是 stop sinning， 停止犯罪。这句话也是如今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犯罪跟得罪神。弟兄姐妹，再严重的疾病都不能跟罪带来的永远的刑罚相比的，在神的律法之下，人更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不是耶稣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上帝的律法前面。 若不悔改就会灭亡。我们没有灭亡是因为怜悯的主，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上帝的儿子付上重价的恩典，是让在律法的刑罚当中释放了我们。我们所以生命里面不单单是要抵挡罪，更是要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弟兄姊妹，这就是安息的意思。圣经里的医治有身体的医治，也有灵命的医治的两个层面。医治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呢，它这本身就有拯救的意思。所以人的最终医治是指上帝的赦免和拯救。这些经文我们相信都知道，讲的不单单是身体医治，更是我们生命的医治。世上有苦难，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全然的医治，有真正的平安。人们患医治，身体有时候会得医治，但不总这样。医治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怜悯，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面对、祈求和等候。医治是神的主权和旨意，我们要有的就是信，相信即使是在病痛当中，仍然会有神的怜悯和美意。更多的时候，神使用我们的疾病，可以让我们更加学会信靠、寻求他。最后生命改变的时候，更是荣耀了他。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人们都在问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是因为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罪的导致的呢？耶稣回答说，都不是，是要在他的疾病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让神得荣耀。就像那个巴基斯坦弟兄他女儿得医治一样，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和荣耀来。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神的荣耀。基督徒和在世上和世人一样，我们一样有病痛，一样有苦难，但不同的是，在一切的病痛和苦难当中，我们有赐平安和能力的主耶稣。每一次的困难和挣扎，到最后都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推进了上帝的信实和恩典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和经历我们这位阿爸天父。在一切的病患软弱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这位以马内利的主，他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虽经苦难，更多的是祝福，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上一周和约书亚的团契的同工们去退休，我们分享到约书亚带领一些人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先是要凭信心去过波涛汹涌的约旦河。上帝允许约旦河的存在，就是让以色列人的信心多受一些的操练，让他们在过河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学习不看河水，只要单单注视在走在他们前面大祭司肩膀上所抬的耶和华的约柜。过约旦河，约柜在前，约柜就代表耶和华的同在。神不会让所有凡立志跟随他的人走一条没有他同在、没有他带领的道路。我再说一遍，神不会让凡立志跟随他的人走一条没有他同在、没有他带领的一条路。在一切的患难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也就什么时候我们去经历上帝怜悯和恩典的时候。有软弱正常，我们非常感谢主，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坦诚分享，讲述自己的软弱。保罗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主耶稣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我们有病痛，有软弱是非常正常的事，很多时候真的不容易，过程是漫长的、艰难跟痛苦的，旁人真的很难能够体会得到。有小弟兄告诉我说，病患当中的时候，他真盼望神把他直接接走。 别人很难真正体会到，但主他都知道，他有怜悯和恩典。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在主里面就刚强了。罪人罪得赦免，被拯救，得到属天的永生，这是我们真正和永恒的医治。神应许我们在他的新天新地里再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苦难也没有死亡。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病了38年这个瘫子的影子。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灵性病了多久，5年10年20年30年40年，不管多久，现在耶稣找到了你，找到了我。什么时候我们呼喊以马内利，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与神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关系当中。在一切的患难里，上帝从来没有隐藏，他始终透过耶稣基督与受苦软弱的人同在。主耶稣的恩典超过一切的苦难，他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和他的安息当中。一起来读：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有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世上也没有人真正的明白我们，只有唯有耶稣是真正明白理解我们的。他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挣扎和软弱，他更是承担了我们每个人的罪。希伯来书说，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时刻同在的神。我绝对相信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认真的真正的在寻找人生出路，在真正寻找真理和生命意义的话，他最终有一天他一定能找到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如今这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其实是在找你，是在找我，就像他找到这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摊子一样。主耶稣到来，他带来全然的医治。当有一天主耶稣找到你了，他问你：你愿意痊愈吗？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们，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主，你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的主，在你里面有全然的医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在这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不会有金，我们也不会有银，但我们却真真实实的拥有你，唯有耶稣。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神祝福大家。